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主内平安。我们翻到路德记旧约，路德记 Ruth chapter 4。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7到12节， 7 to 12。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会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12节，为了我们讲到的连续性，我会重复的读1到6节到7到12节。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这是上帝的话。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买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人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分别为圣出来，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将我们的心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从年首到年终，又从年首开始赐福你自己的教会，赐福你每一个儿女。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有这样的福分。主，也祈求你自己的话借着圣灵来恩膏你的每一个儿女，使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爱你、跟随你。也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把这一切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福分，求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的讲道中，我们讲了波阿斯为了获得至近亲属的买赎权，就是在城门口设立的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进行的，所以我们把上一次的讲道称为救赎的法庭。在旧约以色列的法庭上，与我们今天的法庭有着一样的要素， 我们看到有众长老为判定见证的法官，有众人的见证，有摩西的律法，还有当事人双方，就是有那一位致敬的亲属，还有这位主动乐意来买赎的这个波阿斯发起的这样一个法庭的买赎的申诉。与一般世俗的法庭不同的是，波阿斯他是以向上帝发誓的方式，是以盟约的方式在法庭上来完成这件救赎的事情。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述了在救赎法庭上两次公开的陈述和回应，今天我们来看在救赎的法庭上波阿斯做成了什么，或者说波阿斯在救赎的法庭上承诺了什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学习一个主题，就是救赎法庭的承诺啊，用英文就是 The promise declared before the court of redemption， 就是在法庭上，在这样一个救赎的法庭上宣告他的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和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用。第一个我们要看赎回的证据，第一个我们要看赎回的证据 The proof of redemption。 第二个我们要看买赎权的转移和承诺，第二个我们要看买赎权的转移和承诺 The transfer and the assurance of the right of redemption。最后我们要看众长老的见证和祝福啊，我们要看众长老的见证和祝福 The testimony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elders and the assembly。 首先我们来看赎回的证据啊，赎回的证据。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从前在以色列中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圣经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晰，就是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如果人们要定夺什么事情，或者说要赎回什么，或者说有重大的交易，都是在城门口的法庭内进行的。那以前我们讲过，以色列的城门像一个 U 型的廊啊，这个众长老就坐在那里，那里就是一个法庭。那么我们上一次讲道中也详细讲了，这些都是一种在法庭上，在法律的约定下公开的买赎行动啊，就是在法庭上，它还有旧约生命记的律法的要求，然后是一个公开的 public 买赎行动。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啊，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一个法庭上有法律的约束力下，在公共的这个见证面前的买赎行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能够由人的意志更改的买赎行动啊，就说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就不可能再更改了，所以它具有盟约的属性啊，它具有法律和盟约的属性。那么买赎的凭证证据是什么呢？买赎的凭据和证据是什么呢？圣经说这人就托写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为什么要脱去鞋啊，把鞋交给那个人作为一个证据呢？那脱鞋的意思就是将我的所有权，将我拥有的权利交出去啊。脱鞋的意思就是将我的所有权，或者说我拥有的权利交出去，或者说放弃交给别人。那么圣经中是有依据的，就是在生命记啊十一章的22-25节。那么这里是讲到 摩西在重申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就是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时候，上帝对他们所讲的话，这里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们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的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啊！就是上帝说，当你们遵行我的诫命的时候，我就会赶出那些国民，把这地交给你们。然后24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啊，就是说你们脚所踏之地就归给你们啊，脚踏之地就归给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里面讲到必无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使他们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所以说用脚用鞋所踏之地，就代表上帝把这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就拥有占有这块土地啊。所以说我们说把鞋脱下来，就是把你的所有权买赎权交出去给别人。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原本最为至敬的亲属放弃了自己拥有的买赎权，在法庭上在众人的见证面前脱去了自己的鞋，交给了要自愿买赎的下一个至敬的亲属伯阿斯。那么这一法律的依据在救赎的法庭上众人的公开的见证下，在众长老的判断下，以脱鞋啊，以脱去鞋为证据的这个情景之下，公开的买赎权的放弃啊，就是把买赎权放弃转移啊，转移给下一个人，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看上去这样一个系列的看似很简单但却有着严谨的每一个程序的环节，就确定了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一种盟约形式的买赎权的转让啊，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再更改的，以一个盟约形式，就是 covenantal 的这样一个形式的一个转让，买赎权的转让。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随意更改的或者反悔的一个买赎权的转移。那么这里也预表了基督对我们买赎的确定性。所以我们知道说伯阿斯所做的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伯阿斯在救赎法庭上的救赎是预表着基督对我们的救赎，那就说明基督对我们的买赎是确定的，是不改变的，有着圣约属性的，有着这种 covenantal attributes 不改变的。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深入的学习这个其中的意义。第二个我们要看买赎权的转移和承诺，当至敬的亲属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并脱去鞋交给下一个至敬的亲属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在法律和盟约的形式下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柄啊，就是他在双重的，一个是在法律下，一个是在盟约下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伯阿斯也是在法律和盟约的双重确定下完成了买赎权的法律转让啊，一方面是在法律和盟约的形式下的放弃，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和盟约下面的买赎权的法律转让。那么伯阿斯就获得了拥有了买赎权。当伯阿斯拥有了买赎权的时候，接下来伯阿斯在法庭上 宣告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我说当波阿斯拥有以后，他就开始宣告了一些重要的内容。直白的说，就是波阿斯在救赎的法庭上承诺了一些重要的内容。第九节，波阿斯对众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伦，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所以我们来看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波阿斯获得了土地的买书权啊。第一个是波阿斯宣告他具有了土地的买书权。波阿斯在救赎法庭上宣告，就是在众长老众民的面前啊，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宣告，是在众长老那些法官面前，在众民面前，在那个法律上做见证上承诺了第一个内容，就是赎买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那么这是一个最诱人的财产，这也是那个原本拥有买赎权的第一个致敬的亲属一开口就答应就要买赎的决定啊。所以当波阿斯第一个陈述讲到那个土地的时候，他说哦，我买。所以这是一个最具有诱惑的啊，土地财产的买权买赎。所以然而当他听到这个其他的买赎的时候啊，要在死人的这个给死人这个留下名分的时候，留下产业的时候，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就很快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我们看到波阿斯不仅买赎了路德名下的财产，波阿斯还买赎了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的手中置买了。那么这里宣告了凡属以利米勒的啊，基连的，马伦的，这是以利米勒家族中三个男性的代表啊，以利米勒家中三个男性的代表。那么这三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利米勒我们知道说是家族产业的源头啊，他是父亲。我们知道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基连马伦也都死去了，那就表明这个家族失去了任何的自救能力，这个家族失去了任何自救的能力啊，家里面的男性父亲和两个唯一的儿子都死了，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能力来自救。而波阿斯赎回的不是部分的利益啊，所以波阿斯他赎回的不是一个部分的利益，而是整个以利米勒家族的全部的产业，全部的产业，不仅是全部的产业，而且是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权利。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当然伴随着全部的责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以利米勒家全部的产业，他有着全部的权利，当然也伴随着他要尽全部的责任。波阿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预表，就是这个救赎它不是部分的啊，救赎它不是部分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有问题了啊，我们需要救赎，哎，在这个破旧的基础上修复修复啊，修复修复，不是的，它是一个完全的救赎，它是一个完全的代赎。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预表了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代赎。对我们来说，我们因着犯罪堕落，我们失去了自己靠自己的能力的自救，就像以利米勒家族一样，男性已经都没有了，没有任何自救的能力了， 我们也是因着犯罪堕落，我们失去了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的自救，我们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圣约中用他的十字架买赎了我们。所以是基督付上了他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所以以利米勒宣告的第一点就是赎回土地的一个完全的救赎。第二个就是赎回死人的产业，在产业的上面存留他的名第二个就是赎回死人的产业，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后裔子孙。第十节，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在救赎法庭上宣告的或者承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在盟约中承诺的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赎回死人的产业，并在产业上留下以利米勒家族的名或者以利米勒家族的姓氏。说白了就是为以利米勒的家族存留后裔存留后裔。路德记开始我们就讲了，以利米勒因着饥荒带领家人离开了应许之地伯利恒，到了外邦异宗教偶像敬拜之地摩押地。后来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各自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后来两个儿子基连马伦也都死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只留下了三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这个家族没有任何留下来任何以利米勒的后裔。那么波阿斯在救赎的法庭上承诺宣告，不仅要赎回以利米勒家族所有的土地，而且还承诺娶死去儿子马伦的妻子就是摩亚女子寡妇路德为妻子，生养为以利米勒家族生养后代，为他们存留后裔存留产业。上帝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么波阿斯要承诺说，生出来的后裔要化在以利米勒的名下，就是为以利米勒为死去的人存留后裔存留产业。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亏大了？不仅要赎回死人的妻子，还要为死人生养后裔，又要将所得的产业就是后裔的名归算在以列米勒家族的名上。简单的说，就如我们今天所生养的孩子姓氏都要归到他人的名下一样我们仔细的去想，这是一种极大的无私的舍己才能做到的这是一种极大的无私的舍己才能做到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第三个就是赎回死去之人的名分第三个就是要赎回死去之人的名分。那么对以利米勒来说，他唯有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后裔，可以说以利米勒家族的名分已经断了不仅没有了后裔，连以利米勒家族的名分都断了。然而当波阿斯赎回救赎时宣告时赎回或救赎宣告的时候说，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中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就是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中灭没，没有了。 我们看到波阿斯的承诺，不仅将他所生的后裔归算到以利米勒的产业里，也将赎回死去之人家族的名分，免得以利米勒的名在本族本乡中灭没。波阿斯说，承诺不仅仅是一个宣告，而是决心按着盟约的方式承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宣告，而是要按着盟约的方式的一个承诺，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一定要做到。而且说，你们众人可以在这个救赎的法庭上，今日可以给我做见证啊！而且要求众人为他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波阿斯在救赎法庭上宣告的三个重要内容，就如以立约的方式宣告承诺，有着极其重要的预表。第一个就是赎回死去之人的土地，还有后裔和名分啊。我们记住，就是土地、后裔和名分，一会儿我们在应用中会来解释。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众长老的见证和祝福，众长老的见证和祝福。当波阿斯在法庭上宣告了这一个买赎权的拥有以后，并承诺完全救赎的责任后，接下来到了众民众长老的见证和祝福。十一节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我们讲了，波阿斯的救赎是在公开的法庭，在众人众长老的见证下，在法律的依据下，以盟约的方式宣告完成的。那么这个预表非常的重要，它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和救赎也是如此啊。所以弟兄姊妹，它预表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也是这样的啊，是一种盟约的形式，是一种不改变的方式来承诺给我们的。我们看到众民众长老对波阿斯的祝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这个宣告是一个预言性的宣告，当然这个预言性宣告祝福的实质是来自上帝的祝福啊，是来自上帝的祝福。经文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表面上看是波阿斯娶了外邦的寡妇摩亚女子路德，完成了对路德的救赎，实质上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了外邦人，怜悯了那个无依无靠的寡妇路德。波阿斯的救赎预表着基督对外邦人完全恩典的救赎啊，所以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预表了基督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完全恩典的救赎。那么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反复看到了路德记中使用的那些词汇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路德记中讲了很多啊，讲到说路德恰巧走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啊，他们回去的时候正是收大麦的时候啊，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些里面看到，其实这一切都在上帝之手的掌管和护理中，这是上帝掌管和护理的结果。上帝不仅借着波阿斯救赎外邦女子路德，上帝还要为他们建立家室，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 上帝不仅是完成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救赎啊，就像我们今天主席祷告的一样，上帝不仅为他们建立一个婚姻的家室，更重要的是啊，上帝还要给他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室呢？像建立以色列家的家室。那么重点是以色列家。什么是以色列家？就是上帝子民的家。上帝子民的家，这里预表了基督为我们要建立教会啊，建立上帝子民的家，就是建立他自己的教会。那么接下来一个更重要的祝福就是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给你的后裔啊，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上帝赐福他们的后裔。那么上帝怎么样赐福他们的后裔呢？那么圣经在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预言性的祝福，这里讲到说他们的后裔要如同什么呢？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看到十一节十二节提到了四个人物，提到了四个人物，很多都是人生不光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会深入的来讲解，我们会在最后一篇的讲道的时候来讲述。但弟兄姊妹要记住这里一点，就是为他们所生后裔祝福的这个预言是指什么。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王权的象征，从犹大到他玛到法勒斯，这里讲了一个王权和弥赛亚血统的预言。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王权和弥赛亚血统的预言。那么我们把十一节和十二节的预言总结一下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十一节十二节预言的重要性。波阿斯在城门口，也就是在救赎的法庭，获得了至近亲属的买赎权，并且宣告他要承诺履行全部的救赎责任，公开要娶外邦女子路德为妻。那么这个婚姻是在城门口的法庭上宣告的，是以立盟约的方式宣告承诺的，同时又有众民啊的见证，还有在众长老的判定见证下完成的。简单的说，这一婚姻是在律法和盟约两个保障下，在众人公开的见证下，众长老的祝福预言性祝福下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承诺。那么这个教导，这一圣经教导的婚姻方式，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婚姻方式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圣经在这里所教导的这个婚姻的方式，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婚姻方式，就是使夫妻双方彼此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盟约啊，弟兄姊妹，我们反复讲过，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是你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立约。上帝是那个真正的创立婚姻、设立婚姻那个盟约的见证人。所以是彼此在上帝面前的盟约，而且是在众长老众人的祝福下的婚姻。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基督徒的婚姻是在上帝的圣约的盟约下所立的约，而且是在教会的祝福下的一个婚姻。 啊，这样的婚姻才会有真正的保障。那么我们也看到，婚姻的成全不是一个终点，或者说救赎的成就也不是一个终点，乃是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婚姻也好，救赎也好，它只是开始。十一节十二节的祝福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在城门口，在救赎法庭的祝福才是真正的高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城门口高潮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一十一节，十一节讲到拉结，讲到利亚，这两个人是建立以色列的家史的代表啊，弟兄姊妹，十一节的祝福是建立家史，或者说建立那个以色列民的家，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我们看到犹大、他玛、法勒斯，我们刚才讲到，这是王权和弥赛亚血统的一个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教会和教会的王权啊，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国度。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就是借着那些不完美的人啊，下一次我们会讲他嘛，我们也会讲啊这个拉结等等，上帝就是借着不完美的人，即便是外邦的女子路德。那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在旧约的律法中，摩亚人是不能够进到以色列会中的，你知道吗？摩亚人被视为不洁净和以色列有世仇的人，圣经的律法告诉说，摩亚人是不可以进到以色列的会中的。但是上帝却记着波阿斯的代赎，用上帝恩典的慈爱怜悯，将路德纳入了圣约的婚姻中。弟兄姊妹，你看到很奇妙，上帝让一个外邦的女子借着波阿斯婚姻的救赎，使她进入了圣约当中，使她成为圣约群体中的一位，也就是说使她得到了完全的救赎。上帝不仅使她得到了完全的救赎，而且赐给了她产业、后裔和名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多大的祝福？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至亲的亲属一想到那个地上的产业，想到地上的东西时候马上要，再想到其他的时候我马上放弃，你知道他放弃了什么吗？他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和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属地人生的预表，一个属地的人生的预表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属地的物质利益。当他发现要舍己的，要去进那个后裔也好，进产业、进名分的那个义务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他不仅仅是放弃了自己的买赎权，从属灵上来说，他失去了那个天国永恒的产业和后裔，失去了那个永恒的属灵的福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眼睛来看的时候，用世界物质的眼光看的时候，我怎么会去娶一个这个被咒诅的外邦的摩亚女子为妻呢？一个寡妇为妻呢？还要为她存留这个名分、产业和后裔呢？但是上帝可以把它变成上帝的家和上帝的国度。那么波阿斯在救赎盟约的承诺中，我们看到了有土地、有后裔、有名声，还有众长老众民的祝福。 这个跟那个预言都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他预表了上帝借着救赎我们，上帝借着基督救赎我们，他不仅仅赐福我们婚姻家庭，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着我们的婚姻家庭建立上帝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和他荣耀的王权啊，国度荣耀的王权。所以这段的圣经它给了我们非常重要丰富的属灵意义。我们今天只能分享几个重要的预表点。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位至近的亲属，他自愿地放弃了买赎权，所以他也失去了那个永恒的产业。而波阿斯恰恰相反，波阿斯承诺尽他自己的全部的买赎权，尽全部致敬亲属的责任，为死去的人建立产业、后裔和名声。波阿斯预表着基督为我们的救赎，基督为救赎我们，基督首先放弃的是他在至高天上荣耀的宝座。我们看到第一个那个致敬亲属放弃了一个东西，基督为着我们，他同样放弃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在至高天上荣耀的宝座，还有他在至高天上荣耀的权柄。他道成肉身，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为救赎我们，他而且担当了我们的罪。圣经中讲说他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受到十字架的刑罚。这就是基督为救赎我们所放弃的。波阿斯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他不仅要赎回属于路德丈夫，死去路德丈夫马伦的产业，他要赎回所有属以利米勒的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产业。波阿斯预表着基督对我们完全的救赎，完全的救赎。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着悖逆上帝的律法，因着犯罪堕落，亚当和他的后裔就落入了罪恶死亡的刑罚当中。所以我们完全失去了能力自救。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当死亡罪恶临到人类的时候，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没有能力自救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救拔自己脱离罪恶，我们也不能够救拔自己脱离死亡的咒诅和刑罚啊，我们不能救拔我们自己脱离罪，我们也不能够救拔我们脱离死亡的咒诅和刑罚。就像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真理，这就是每一个罪人真实的光景和无奈。波阿斯完全的救赎承诺预表着基督为我们这些无奈的罪人的完全的救赎，它预表着基督对我们这些没有任何能力自救自己的人的完全的救赎，的完全的代赎。他把这样救恩承诺给我们了，而且永不改变。基督是与上帝立约的方式啊，我们说他不仅是完全的救赎，是基督和上帝立约的方式，为代替我们的罪，甘愿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基督才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不是那个血缘上至近的亲属愿意救赎你或者不愿意救赎你的，而是那个真正救赎我们的基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 他甘心情愿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甘心情愿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残酷的刑罚之下。基督付出了生命，流出了宝血的代价，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不仅如此，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从死里复活，带给信靠之人复活永恒的生命。所以说基督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和死亡，他还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复活永恒的生命。他要亲自为我们建立家室，就是基督的教会，永恒上帝的国度。基督还要赐福给我们永恒的产业，基督还要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赎回我们在罪恶堕落中失去的名声。啊，弟兄姊妹，你看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人类已经失去了名声，没有什么好名声了。那基督还要赐给我们荣耀上帝之子的名分。啊，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拥有上帝儿子的名分，你看你的名分大不大，荣耀不荣耀？路德记不仅仅讲述了波阿斯对外邦女子路德救赎的故事，路德记是讲述你我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背逆上帝，不认识上帝，拒绝上帝的外邦人，的外邦罪人的故事，他是讲述你我的故事，是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慈爱，为我们舍己舍命完全救赎我们的故事。是因为基督的慈爱，他对我们的 mercy， 他为我们舍己舍命救赎我们的故事。它不仅仅是波阿斯对路德舍己的爱情故事，它预表了基督为我们舍己舍命那个阿嘎贝的永恒慈爱的故事。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把它称为阿嘎贝的爱，就是他可以为我们舍己舍命的爱我们。我们今天地上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爱掺杂着很多的私心，可能是情欲的爱、肉体的爱、对我有利的爱。圣经中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婚姻、盟约的婚姻，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己舍命阿嘎贝的爱，是这样永恒慈爱的一个故事。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至敬的亲属，他爱我们，完全的舍己舍命救赎我们，为我们带来复活的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永生的道路。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和生命。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在圣约立约的完全的拯救和承诺中，在那个公开的见证的那个永恒的救赎中完成的。他不仅救赎我们，他还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还要赐给我们救赎的凭据，那个不是脱去物质鞋的那个凭据，弟兄姊妹记不记那个脱鞋的凭据？他乃是要赐给我们永恒的圣灵上帝作为我们的凭据。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是那个永恒上帝的圣灵，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圣经说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赎得救恩，弟兄姊妹你想到没有，我们得赎得救恩，我们有着何等样的确据和把握？不是你有把握，是圣灵上帝那和 Holy Spirit sealed 那个证据打了一个印在上面。 所以是上帝亲自承诺的，是上帝圣灵保证的救恩。因此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要及早的来到这位爱你为你舍命救赎你的基督面前，来认罪悔改归向他，来跟随他，让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对我们已经是上帝儿女的基督徒来说，记着路德记的故事，让我们在新一年的开始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来竭力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他，直到永生。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借着旧约圣经路德记的故事，就是把一切指向你自己耶稣基督，你是我们唯一至近的亲属，你愿意舍弃天上荣耀的宝座，你愿意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来到我们当中，并且为着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那个必死的死亡和罪恶的咒诅。不仅如此，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凡信靠你的，你必承诺我们有永生，你必承诺为我们建立丰厚的家室，为我们建立丰盛的家业，就是你自己的国度和你自己王权的荣耀。主，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愿我们都来爱你跟随你直到永生。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